中世纪哲学与神的主权第六讲 Medieval Philosoph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6我们上一讲了讨论了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也讨论到一些批评这个论证的一些的论点 Critiques, Objections to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我们再来温习这些的反对的声音。第一个就是在安瑟伦书里面本身就有的 Gonillo、你不可以从一个概念说它存在在你的脑袋里面，你不可能从一个概念去证明这个概念在现实世界的确存在的。那但是呢安瑟伦认为是可以，柏拉图也认为是可以的。弗兰姆就说了，那没有错，有些东西是可以从概念来证明这个概念所代表的东西实在是存在的，比如说良善、勇敢、智慧等等。但是你不可以从一个概念去证明基督教的上帝，一个位格的活的绝对的上帝是存在的，不可以这样做的。反过来来说，弗兰姆一方面说你有些东西可以，有些东西不可以，你不可以全部排除从概念去证明一个东西现实世界里面存在的。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只是透过我们的概念去认识现实世界的吗？假如你说我们从来都不可以从概念推理推到现实，那就表示说我们不可以信靠我们的概念，也不可以信靠我们的理智咯。那现在呢，弗兰姆就说，那有的时候可以，也就是不可以，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提出，弗兰姆就提出准则 standards 这个概念。有一些的概念，比如说良善、完美不完美，那要看你对良善、邪恶的定义是什么吧。而这些的定义呢？必须是客观的，换言之必须是存在的。 OK， 这些的良善、邪恶、完美的定义必须是客观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兰姆说，那么存在是一个完美的属性，完美也是一个存在 的东西。这个是安瑟伦要告诉我们的。那下面呢，弗兰姆就继续说呢，安瑟伦的论点呢、论证呢，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批评他。凡是有人批评他的时候，又有人批评那些批评他的人。那弗兰姆就进一步的进入了这些的辩论中。他说，我们现在把安瑟伦的论证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从本体论去证明神的存在，这个论证呢，它是我们用一个三步演绎法 syllogism 来表达。第一， God has all perfections， 神有所有的完美性，神有所有完美的属性。二， existence is a perfection， 存在是一个完美的事情。第三，所以神存在 ，therefore God exists。再来一次哦 ，God has all perfection， 神有所有的完美。Existence is a perfection， 存在是一个完美 ，therefore God exists， 所以神存在。下面呢，弗兰姆提到康德的批判，然后又批判康德。
首先康德的批判。Kant thought it was illegitimate to treat existence as a perfection. There was not even a proper predicate.
康德认为呢，把存在当作是一个完美是不合理的。甚至说存在本身不是个谓语。就好像说存在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并没有在一个概念上加添了什么内容。譬如说一个存在的苹果跟一个不存在的苹果存在不存在有什么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在概念里面的。弗兰姆说不是的康德你这样讲不对。譬如说 Seabiscuit is an existent horse,Seabiscuit 是美国赛马这个圈子里面 很出名的一条马。Silver, the Lone Ranger's steed, was not most likely. 那么在卡通片里面的一些的马可能就是不是真的存在的马了。Seabiscuit, 这个赛马场的马和卡通片里面的马不同是什么呢？其中一点就是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吗？一个是在概念上存在，在世界上也存在的吗？那么卷来卷去，卷到这么多的对安瑟伦的批判跟维护，弗兰姆呢说，不如这样说好了。弗兰姆说，我来提出一个更强而有力的批判。Existence is a proper predicate, but is it a perfection? 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是一个谓语。一个东西存在谓语 predicate 但是存在是不是一个完美就值得质疑了譬如说一个佛教徒可能相信存在是一个邪恶来的因为在佛教的思想里面人生就是痛苦所以不存在好过存在哦根据这种的想法安瑟伦的论证可以证明神不存在因为神有所有的完美而不存在是个完美所以神不存在也可以的吗所以咯布兰姆说我们看到 The concept perfection or greatness is problematic 所以完美这个概念用安瑟伦的话来说伟大这个概念伟大性是大有问题的Anselm's belief that existence is a perfection is understandable in a Christian context. 安瑟伦相信存在是一个完美，那在一个基督教的思想世界里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For in Genesis 1:31, God declared all creation, all existence, things to be good. 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上帝宣告整个被造世界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甚好的。Anselm, as we have seen, presupposes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and therefore presupposes a Christian scale of perfection. 我们已经看见安瑟伦是相信或者是有这个预设一个前提就是基督教的启示是他的前提。所以基督教的对完美的标准的定义也是安瑟伦的前提来的。
Others, such as Buddhists, do not share Anselm's presupposition.
其他人呢？比如说佛教徒呢，就并不认为这些的前提是他们要接受的。
And there have been other disagreement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a perfect being.
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一个完美的存有呢？还有其他的辩论的。
Charles Hartshorne, H-A-R-T-S-O-R-N-E, Hartshorne,
他相信了
a perfect being would not be changeless as Anselm's.
一个完美的存有不会是不能变的，好像安瑟伦 的概念 but rather change to adjust to circumstances outside himself. 一个完美的存有呢会改变调整自己适应外面 的情况的。
That view of God, of course, presupposes a theology very different from Anselm's.
这种对上帝的概念当然它背后的前提是跟安瑟伦非常不同的神学。
So evidently, Anselm's argument presupposes a particular view of what is perfect and what is not perfect.
所以很明显的安瑟伦的论证的背后有个前提就是什么是完美的什么是不完美的有一个特定的观点一个特定的标准的。
Someone with a different presupposition will not find the argument persuasive.
有些人他有其他不同的前提他就不觉得安瑟伦的论证是有任何的说服力了。
Or like Hartshorne, he might reconstruct the argument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a God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nselm.
或者好像 Hartshorne 这种的哲学家呢他可以重新的建构这个论证去证明一个与安瑟伦的上帝非常不同的上帝。
So,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validates my earlier assessment that Anselm's argument presupposes the worldview of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所以整个对安瑟伦的批判的历史就证明我起初所做出的评估就是安瑟伦的论证背后的前提就是基督教启示的世界观。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的一段就是上帝为什么成为人 Quo Deus Homo 使弗兰姆讨论安瑟伦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这本书讨论 Why God became man in Christ
为什么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穿上了人性。
This answer is essentially
安瑟伦基本上的答案就是
Christ came to save human beings from sin
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人脱离罪。
He develops his answer, this answer in terms of medieval feudalism.
安瑟伦是根据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来发展出这个答案的。
Sin is an offense to God's honor.
罪就是冒犯了上帝的尊荣。
God will not be reconciled unless man makes satisfaction.Paying the debt he owes.
上帝与人和好是不可能的，除非人负债偿还、补罪 satisfaction, 把他所欠的债付清。
But to offend God's honor is a crime of infinite weight.
但是冒犯上帝的尊荣是最大的罪。
One that man cannot possibly remedy.
这个罪人是不可能补偿的。
The only remedy is for God the Son to come into the world as a man and to give his life.
唯一能够补偿的方法就是让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人来献上他的生命。
Now the sinless Jesus did not himself owe this debt to God.
这位耶稣无罪的耶稣并没有欠上帝什么债，那自己没有欠债。
So when he gave his life, he exceeded what he owed, doing something far beyond what was required.
所以当他舍命的时候呢，他已经超过了他需要欠的债，他做一些是他上帝所要求他做的更多的。
He merited reward,
所以他配得到一个奖赏。
And he passes that reward on to mankind.
把他这个赏赐呢，就传了给人。
Anselm's theory of the atonement set aside the theory held by Origen and Gregory of Nyssa.
安瑟伦的赎罪论就是转离 俄利根和尼萨的贵格里的救赎论，而他们这两位的救赎论是什么呢？就是说 Christ's atonement paid a ransom to the devil and thus freed mankind from his grip. 基督的赎罪是向魔鬼付上了赎价，这样子就把人类释放出来，不再受到魔鬼的掌控。 Anselm argued， 安瑟伦的论点是 The devil had no claim on mankind， 魔鬼并不能够宣告他在人身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权柄。 The controversy was between man and God， 罪这个问题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的问题。By connecting the atonement directly to man's rebellion against God, Anselm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lmost all future thinking on the subject in the Western Church. 那么安瑟伦呢，就把赎罪直接与人的叛逆连上，人向上帝叛逆，基督来赎罪。这样子呢，安瑟伦就为西方教会，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所有后来的赎罪论呢，已经奠了一个根基了。Still, some Reformed and Evangelical thinkers have found Anselm's formulation inadequate. 虽然如此，虽然安瑟伦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些的改革宗教福音派的神学家呢，不认为安瑟伦的说法是足够的。Among Louis Burkhoff's criticisms, the following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伯克夫他对安瑟伦有好几方面的批判，其中一点的批判是最有影响力的。伯克夫是这样说的，第二点 ,Number two. The theory really has no place for the idea that Christ, by suffering, endured the penalty of sin, and that his suffering was strictly vicarious. 安瑟伦的理论呢，并没有考虑到耶稣基督脱了他的受苦是忍受了罪的惩罚，基督的受苦是代替罪人承担惩罚的。The death of Christ was merely a tribute offered voluntarily to the honor of the Father. 基督的死只不过是为了父上帝的尊荣，向父上帝进贡，自愿的去进贡 ，tribute 而已。It constitutes a supererogatory merit, compensating for the demerits of others. 耶稣基督的赎罪是一个超额的功劳上超额的一件事，他为其他的人的缺欠补偿。And this is really the Roman Catholic doctrine of penance applied to the work of Christ. 伯克夫说，这个只不过是罗马天主教的忏悔悔罪的概念，不过用在基督的十字架工作上罢了。下面是弗兰姆的批判。It is true that Anselm does not emphasize the law court model that governs Reformation thinking about the atonement. 没有错，安瑟伦并没有强调法庭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是掌控着宗教改革的赎罪论的。But he clearly equates dishonor to God with sin. 但是呢，安瑟伦的确把不尊荣上帝和罪连在一起的。This is the debt which man and angel owe to God, and no one who pays the debt commits sin. But everyone who does not pay sins. 这个就是人和天使需要欠上帝的债，没有人，有犯罪的人不可以付这个债的，但是所有能够没有一个能够偿还这个债的是犯罪的，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不可以偿还。 This is justice， 这个就是公义， uprightness of will， 正直的旨意， which makes a being just or upright in heart that is in will， 这个就是让一个人或者一个生命正直，心里面正直，就是意志上正直的。And this is the soul and complete debt of honor which we owe to God and which God requires of us. 这个是上帝要求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欠上帝的。 就是要完全的尊重他，这个的债要还给他。
For it is such a will only when it can be exercised that thus works pleasing to God.
是这种的意志，假如有这种意志能够用出来的话，唯有这种的意志能够行出行为是讨神的喜悦的。
And when this will cannot be exercised, it is pleasing of itself alone.
这种的意志，正直的意志不能用出来的话， 人只是讨自己的喜悦，
hence without it, no work is acceptable.
所以没有这种的公义正直的意志呢， 没有任何上帝可以接纳的行为可以做得出来。
He who does not render dishonor which is due to God robs God of his own and dishonors him.
假如一个人不能够对上帝表达这种上帝配受的尊荣的话， 就从上帝那里抢夺了他的尊荣，也是不尊敬他。
And this is sin, 这个是罪来的。
In chapter 12 then, Anselm considers whether it were proper for God to put away sins by compassion alone without any payment of debt. 所以在第12章呢， 安瑟伦讨论这个问题， 上帝假如就除去罪， 用他的怜悯除去罪， 唯独用怜悯， 不需要还债， 可以吗？ 正当吗？
The answer is no.
不可以的， 不正当的。
Because to remit sin in this manner is nothing else than not to punish.
这样子来赦免罪， 就等于是不惩罚人。
And since it is not right to cancel sin without compensation or punishment, if it be not punished, it is passed by undischarged.
因为假如把罪消除， 而没有惩罚，没有偿还的话，就是没有惩罚的话，这个赦罪的工作没有做完的。
So Anselm is certainly thinking in terms of sin and punishment.
所以安瑟伦想的是罪和惩罂的问题。
In chapter 14, 在他的书的14章呢， he says that the honor of God exists in a punishment of the wicked.
当 恶人受惩罚的时候，上帝的尊荣是存在的。
In chapter 15, 在第15章， he argues that God does not allow his honor to be violated even in the least degree.
上帝不允许，不论人和天使，不论用最微小的方法来损害他的尊荣的。
In subsequent chapters, indicate that man is not capable of repairing this breach by anything he does.
接下来几章呢，安瑟伦说，人是没有能力透过他的行为来补偿这个缺欠的。So,
although he does not say explicitly that Jesus paid the penalty that was deserved.
是的，虽然安瑟伦没有直接明说耶稣付上我们配受的惩罚，没有直接这样说。
The idea of penal substitution is certainly implicit in its formulations.
用惩罚来代替人的罪，这个在安瑟伦的论证里面的确是存在的，是暗示的。
I wish he had put that more pointedly.
我是希望他讲得更加的明显就是了。On
the other hand, 反过来说， modern evangelicals also need to stress more explicitly something that Anselm emphasized.
当代的福音派需要强调一点，强调的更明显的，这个是安瑟伦所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呢？
The reason why transgression of God's law is so enormously wrong is that it dishonors God himself.
为什么干犯违背神的律法是那么的大错呢？ 是因为 是得罪了上帝，不尊荣上帝他自己。
Ultimately, we deal not with the law in the abstract, but with the absolute person of God.
因为我们面对的最终不是一个抽象的律法，乃是面对这个绝对的活的为个性的神。A
problem is a breakdown of a relationship.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了。
For that reason, transgression of his law is such
and evil, and that the penalty for sin can be only death. 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违背他的律法是这么大的一个邪恶的事, 而罪的惩罚只能是死亡。
And it is for that reason that the Son of God had to die in our place.
为了这个缘故, 神的儿子必须代替我们死的。 安瑟伦这部分结束。好了，下一讲呢，我们要开始讲迈向经验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要处理的思想就很多，背后的历史背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下次继续讲迈向经验主义
toward scholasticism.